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剧。那么，今天我们继续讲耶利米，我们刚好就讲到了耶利米书的31章。啊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相关的经节。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和第三节到第四节。耶和华说：“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，说：‘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，以色列的民呐，我要再建立你。’”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第七节到第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当传扬颂赞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。所剩下的人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，回到这里来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15节到16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禁止声音，不要哀哭；禁止眼目，不要流泪，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，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31节到33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“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”好，圣经呢，我们今天读的稍微多了一点啊，因为这个耶利米书31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。耶利米31章就像以赛亚书的53章，啊，就像以赛亚书的53章，在旧约里它是两堵墙，啊，在旧约里是两堵墙，成为圣经里最大的预言。耶利米书31章是一篇关于神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慈爱和信实的宣告。在这一章中，神向他的百姓发出了许多的应许，其中包括恢复国土、赐给他们平安、喜乐、纪念他们、赦免他们的罪。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他要与以色列家、与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这些应许不仅适用于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，也适用于后来信靠主耶稣的所有信徒。耶利米书31章为我们展示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 以及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。感谢主。所以说，这个从这个原文结构来讲，耶利米书的31章是耶利米中心的中心，是高潮的高潮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个内容。好，我们分这个4个部分啊，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讲题。那我们的重点呢是在第4部分啊，前面呢有3个部分啊。首先，我们来讲的第1个部分，为神的慈爱。欢乐歌唱。第1部分就是第1节到第14节，第1节到第14节是神对以色列慈爱的应许。耶和华说：“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”如果你还记得，这是。上1章，也就是耶利米书30章的有关复兴的话语，而在31章就是一个延续。因为在前1章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这是神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的终极目标。神的他所有的计划，他所有的工作，终极的目标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口，有多少国家，有多少民族，都还没有做神的子民。我们这个号称是。这个基督教的国家，其实也有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成为神的子民。我们这些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人，许许多多的人，也不过是口不应心，头脑里、嘴巴上是相信的，甚至也来聚会，但是呢。却没有从心里臣服，成为神的子民。因为信而顺服，除此以外，不能得主的喜悦，唯有信而顺服。得口里承认，还要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看见的。那么，因为到事情成就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会建立完成，所以这个第31章的第1节，它是整个耶利米书31章的命题。尽管本章中有许多的话语，但都。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了，感谢主，这就是这个点题，画龙点睛啊，就在这句话里，感谢神，神应许说他要另立新约的时候，他再次提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在33节的下半节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。我的子民，你看这句话的分量没有？这个就是31章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，因为那是神的计划、神的工作的终极目标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和弟兄姊妹分享。1节到3节，在这里啊，表明了神向我们所存的。慈爱和恩典，脱离刀剑的，就是以色列。 我使他安息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安息。这就是在这个31章1到3节开头所表明的。第三节怎么说？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，说：“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”在这里呀，古时特别有意思啊。这个古时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指时间，第二个意思呢，它是指空间。啊，这个希伯来这个文字很特别，啊，它一方面是指着时间，一方面呢是指着空间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时间。那么，他这里所说的时间，所说的古时，是指出埃及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神的目的就是要以永远的爱爱他们。以慈爱和恩典待他们，并且把他们从为奴之地、从受苦之地，啊，从法老的轭下拯救出来，把他们带到西乃山，带到迦南地，让他们学习神的律法，并且安息在神的话语里。这就是神的慈爱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那么，当他们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，这个安息就得到了。可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最后迦南地并不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安息。因为他们先是被亚述，后是被巴比伦掳去，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，甚至漂流在列邦之中被抛来抛去，没有安息。直到今天，我们看见的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，有安息吗？没有安息，不知道这一次的伊朗战争，我们就看到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个国家又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，又有多少城市变成废墟。这是我们所看见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话，所以战争实在是不愿意我们所看到的。无论是伊朗，是以色列，都有许多的无辜的平民伤亡。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。我们真的盼望这个世上没有战争，可是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的末了，战争不是越来越少，而是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主的国度要来临，在这个生产的日子必有产难。这个世界必有剧烈的疼痛，直到呢有这个新生的婴儿，有主的国度建立在地上，地上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，当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挺胸昂首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的第二个意思，叫做，就是在古时，在 它的第二个意思是远方，哎，空间的意思，哎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看见的。求神帮助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真的。为什么说远方呢？因为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呢，也有特别的提到，众海岛啊都要归向神，地极都要归向神，这个就是远方，不仅仅是在远方那里漂泊的以色列人要归回，即使是在海岛，在地极。所有的外邦人也要归回，认识耶和华的智慧，要像水充满了洋海一般。所以当时啊，当你看到第三节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，说：“我永远的爱你。”你看，古时、永远，这里说到了时间。那么，如果你继续往下看，有海岛。有地级，这又说到了空间。这个古时在原文里有这样两层意思。感谢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第4节到14节，再建立你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弟兄姊妹，你。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这句话，哎，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句话？是在哪里读过的呢？想一想，是在出埃及记的15章20节，那里在那个地方，米利暗。带着所有的姊妹们击鼓跳舞、歌唱，欢乐而出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一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为神的慈爱欢乐歌唱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就是说的古时，就让我们回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那是他们。蒙拯救的时刻，那是他们归向神、归入神名下的时候。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他们都在云下，在海里归了摩西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写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这里说呢，这个你必在击鼓跳舞歌唱为美。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下面一句话，第5节，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。你看见，再建立你，再击鼓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再享用，一直在说再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复兴。啊，以色列人要得着复兴，所以第6节下半节就说，这样我们可以上西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第7节说，欢乐歌唱，传扬颂赞，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、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因为他们。的悲哀要变为喜乐，并要得安慰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，也是我们的盼望，更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那么，在第7节说过一句话，非常有意思。第7节，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。这句话又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的历史。 万国为首的国是哪个国呀？是美国，还是中国？中国嘛，世界最中心的国家嘛，是不是？还是俄罗斯？都不是，是以色列国，它是列国之首，因为神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要居上，不居下。作首不作尾，这是神的定义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他如何说也会如何成就。因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这是神复兴以色列之后，在列国之中，在万国之中。扬眉吐气，感谢主啊！扬眉吐气。过去南北两国，他们的贵族常常夸口，自称为我们的国是列国之首。这个记载在《阿摩斯书》六章第一节。啊。那些这个南北两国的贵族都这样的声称啊，自己是列国之首。可是呢，最后却像是打过的橄榄，摘过的葡萄，所剩无几，没几个人了。那现在的以色列有多少人呢？啊，是最大的国吗？最小的国？这是真的，啊！但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，因为神特别的抬举，还要成为列国中为首的，要在那里欢呼，要带领着万国朝见神、敬拜神。所以第八节说：“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。”北方有十个支派，为亚述所掳，将来要归回。不仅要从北方领来，还要从地极招聚。无论是在哪个角落，神都要将他们带回。而且最有意思的，在这里提到什么？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。有瘸子，有孕妇，有产妇。那么，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都是弱势群体，软弱无助的人。即使像这样软弱的人，也能够被神赎回，回归故土。这是神的慈爱。感谢主，因为神要引导他们。第九节，神要看守他们。第十节，神要救赎他们。11节，非常的奇妙。他们要哭泣而来，他们不再骄傲，不再自恃，不是衣锦还乡，而是真正的懊悔。19节。啊，而是真正的懊悔，一路求告神。啊，我们都喜欢衣锦还乡啊，傲立多尊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回归是回归了，是一路的懊悔，真实的悔改。感谢神，啊，不单是人回归了，心也回归了。这是我们当有的光景，所以第九节说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。神的引导不但不会让百姓迷路，而且会一直供应他们的所需。第九节呢，特别提到了 以法莲。我们知道，此时的以色列已经亡国多年了，可是偏偏就在这里，神提到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说法！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以法莲是约瑟的次子，没错吧？这个你去看那个历史的这个根据，你去看《创世纪》的记载，啊，以法莲是约瑟的次子，后来为雅各所收养。啊，也就是当雅各临终的时候，啊，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了雅各的面前。他说：“你的这两个儿子将来是我的儿子，归到我的名下，并且为他们祝福。”所以，他就为他们按手祝福，但这个祝福呢，这个按手的方式是肩搭着。本来右手应该在马拿西的头上，也就是在长子的头上，左手应该在以法莲，也就是次子的头上。结果呢，雅各肩搭过手来，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。把左手放在了马拿西的头上，约瑟看了心里就不悦，不高兴。哎呀，我父啊，错了，错了。那雅各呢，很幽默，我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你这两个人是吧？哎，这个你说这也算是父慈子孝了吧？哎。也有这样的一个场面，雅各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所以在这里，当圣灵感动耶利米记下说“以法莲是我的长子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雅各的祝福完全是出于神，非常的清楚。雅各的知道是真知道，不是假知道。啊，不是这个，犹太人读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说这是 law，这是 know，这是 know，他们以为是自己是知道，其实是呢假知道。雅各的知道才是真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太清楚了。所以说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法莲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他也成为北国势力最大的支派，人数众多呀。所以在旧约里，特别是在先知书里，以法莲常常代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。哎，最后他兴盛到这个程度，因为以法莲翻译过来就是多结果子。感谢主，啊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看见。下面我们来看11节，11节，耶利米书31章11节，这里特别的提到了救赎，啊，稍后我们还要讲啊，11节特别提到了救赎，啊，是怎样说的呢？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，这里2次提到救赎，但这2次的救赎不一样，用的不是一个字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你说提到古时，它居然怎么样呢？它有2个意思，既是指时间，又是指空间，而这里呢？提到的救赎是一个字，但是呢，它却告 分别啊用不同的字来表达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。同样是救赎这个意思，这个内涵确实是由两个字来表达。它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第一个救赎的意思是付出代价，啊，付出代价，把别人已经占有的东西再赎回来。哎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，就是把别人占有的东西再赎回来，要付代价。我们主耶稣也是付了沉重的代价。为我们舍命流血赎回了我们，买回了我们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意思，救赎。那第二个救赎的意思呢？非常有意思。他的意思是至近的亲属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一听到至近的亲属这个字，你就一定会想到路德记。啊，路德记。在那里呢，有一位叫做波阿斯，他呢为这个拿俄米的丈夫赎回了以利米勒的产业。啊，本来有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关系更近的那个人说不赎，结果。波阿斯就为他赎了，感谢主。这个记载在《利未记》的25章25节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一个男人死了，为了使他的产业不会归给别人，不至于在他的名下失落，他最近的亲属可以帮他赎回来。就是根据这一点，感谢主，所以这个至近的亲属包括了兄弟、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非常的清楚啊。这都在列位记25章48节到49节，他们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，也有责任赎回弟兄的自由。所以啊，旧约一共有4次同时了用了这个救赎这个字，无论是在利未记的27章，还有呢诗篇69篇，耶利米书31章，还有俄西阿书的13章，都有提到这个救赎，至近的亲属，神要把我们赎回。使我们的产业得以归回，也使我们这个人得以自由。把我们的产业赎回来，还要把我们这个人赎回来，使我们成为自由人，不再成为撒旦的奴仆，而是在基督里成为自由人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里谈到救赎，这就是。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为神的救赎欢乐歌唱，所以这个将来呢，北国要回归，不只是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，也就是12节，他更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不但是12个支派重新的合一。更要在主面前同心的赞美，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。浇灌的园子就是指我们的心充满喜乐、满足，感谢主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。啊，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。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以利是祭司，他的两个儿子呢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以色列献祭的时候啊， 他喜欢吃大腿，啊，羊大腿、牛大腿，是不是？这个脂油还没有刮下来，没有烧在坛上，先给我，他就把那个整个的那个带油的腿都拿走了。大家都喜欢油，那个时代呀，缺乏，现在都控油，尽量少吃油啊。这个那个时候呢，都喜欢这些肥油，那那一讲这个呀，就流口水，是不是？所以那时候我母亲困难的时候到商店呢，专门买那个最肥的肉，啊，买那个板牛回去呢耗油吃啊，穷嘛，哎，可是有一天神要将肥油赐给祭司，使他的心得到满足，代表着百姓与神的关系得到恢复，百姓与神的关系正常。百姓和神的关系和谐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多么愿意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和谐，是和睦的，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因为神的儿子就是做了和睦的工作，把神和人之间的墙垣拆掉了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所以我的百姓必因我的恩惠知足，这就是神和百姓呢的关系恢复正常，不再去追随偶像。好，我们来讲第二个大点，为神的救赎欢乐歌唱。刚才我们讲了一点点救赎，啊，但是在15节到22节。这一段，他是特别讲救赎的，这是神对以色列救赎的应许。在这里，首先提到了一个地方啊，我觉得圣经上啊，当他讲一件特别的一个概念的时候，讲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的时候，讲一个特别主题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提法很特别。我有多少次了啊？我一读经，哎，他的提法总是让你很吃惊。中国曾经有一个作家叫王蒙，做过文化部的部长，他是意识流的小说的，可以说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创始人。他说："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就来了。"好比说燕子飞来了，啊，这个好比说呢。河边的柳树啊，发绿了，嫩草啊生长了，啊，这个空气呀、啊、也变得怎么样呢？和暖了，那、哎、你这个春天就来了呗。他不，他怎么说呢？咣当一声，春天来了。谁能听见春天咣当一下就来了呢？你能听到这声音吗？这个就叫意识流，哎，他一下子就这个表达呀，这个描述啊，很特别。那圣经常用这样的字眼，在这里他第一个提到的是什么呢？15节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哎，怎么提到了拉玛？哎，刚才是提到米利安，是不是？击鼓跳舞而出啊，在这里又提到了拉玛，他为什么提到拉玛？拉玛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在耶路撒冷的北边，在基遍的附近，在那里有拉杰的坟墓，啊，拉杰呀，哎，他这个死在。半路上没有跟雅各回到迦南地，没有回到别示巴，没有回到希伯伦，没有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在这里，你看见那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，被掳的所有的以色列人。 都在这里集合。啊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啊，被掳的以色列都在这里集合的地点，从这个地方背井离乡去了巴比伦。哎呀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所以神的救赎的起点在哪里呢？是我们最初离开的那个地方，是我们最初被掳的那个地方。你听懂了吗？我们是从哪里离开的呢？是从拉玛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求神呢，怜悯我们。我想啊，每个人都有记忆啊，我这个人呢，算是比较平顺的，虽然也有一些人生的坎坷，跟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是没有办法比。他有的弟兄，有的姊妹，那个时候在这个政权更替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从大陆。多少辗转呐、啊，来到台湾，那经历了多少痛苦？还有的人是从越南，连金条都交上去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或坐船，或坐飞机，还有一些呢，就留在海中了，是不是？甚至有的人即使要来美国还不能直接进入，还得先到菲律宾去学英文。等到学的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，不是英文学的差不多了，要来美国的时候，人就死在菲律宾了，最后只能骨灰运到美国。弟兄姊妹啊，这是多少的周折！啊，多少的苦难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神都知道你是从哪个地方离开的，你是从哪个地方落难的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个经历过来的人，想想这些历史，都会心里何等的不堪。好在都过去了，时间呢，都是最好的医药。哎，感谢主，所以他嚎啕痛哭，就是指拉结。拉结是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，这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公主啊！你知道，你不要小看拉班呐、啊，雅各的舅舅啊，那在巴旦亚兰那是一个大户人家呀。哎，还有一双儿女，美的叫人呐、啊，非常的喜欢。无论是拉结还是利亚，雅各一眼就看中了拉结，拉结也觉得自己怎么样了、啊，非常非常的美丽啊，将来一定会怎么样啊？会有一个好的结局。是他的想象吗？不是。首先不能生儿子，他就跟他老公生气：“你为啥不给我儿子？”雅各就说了：“生不生儿子，那又不是我的事儿，那是耶和华的事儿，你找神去吧，对不对？”这里就叫我们看见拉结在主面前嚎啕痛哭。求告神，神就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，拉结就怀孕生子，所以能成家，还能够延续后代，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我们在主面前痛哭求告，蒙神应允。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啊！所以大卫要为耶和华建立圣殿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：“ 别忙，我得先为你建立家室。啊，如果我不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建殿又为谁而建呢？由谁来承继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。那么约瑟呢？他的子孙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，这是两个北国的主要支派。拉结哭他的儿女，不肯受安慰，比喻拉结的坟墓，也为拉结的后裔被掳而哭泣。但神向他们保证，第17节，末后必有指望。被掳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，感谢主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了18节，说以色列就好像什么呢？不惯父恶的牛犊，就是没受过训练、不肯顺服的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。在这里说到回转，18节说到回转，19节也说到回转，21节也说到回转，这又是个特别的字眼。这个回转又是双关语啊，这个耶利米就喜欢用双关语啊。回转既指着心回转，也指着他们的脚步回转。人只有心回转了，才能回归，这就是神的救赎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得悔改，相信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这就是救赎的关键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不可缺少，啊，不可缺少，这真是才是真正的救赎。所以，这个以色列人呢，第18节，以法莲为自己悲叹，指北国要认罪悔改，要拍腿叹息，捶胸顿足，这是真正的懊悔，好像回头的浪子。他说，巴不得我成为我父亲的一个故宫，我也愿意回头。但是他父亲有没有把他当故宫啊？没有，还是把他当做儿子。所以，这就是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多么宝贝的话呀！啊，感谢主。21节到22节说，被盗的儿女啊，这是深情的呼唤啊。在第四节、21节、22节，原文都是用处女来称呼以色列民，但是这位处女犯了奸淫，但神仍然应许以永远的爱。而且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字眼，又很特别，啊，22节，女子护卫男子，啊，女子护卫男子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女子环绕一个男子，这是英文的 ESV 译本，啊，一个女子环绕一个男子。这里说这是一件新事，啊，这是一件新事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女人是软弱的器皿，但是呢，却挺身而出，啊，却挺身而出来护卫男子，这是我们看见的，就好像玛利亚，她是一个女子。但是他愿意牺牲自己，他是童贞女，怀孕生子， 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，冒着一生的承受羞辱的经历，他甘心牺牲。这就是牺牲的爱，啊，它主要是指牺牲的爱。所以，悔改以后的处女以色列将不再四处追随偶像，而是愿意舍己忠于自己的丈夫，环绕神，敬拜神，仰望神。感谢主，这就好像教会，它好像童贞女，啊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她要忠心的顺服她的丈夫。拉结代表所有的母亲们，神不再叫她们哀哭，保证她们会从被掳之地归回，对他们有复兴的保障。要像他们像处女一样专心的、一心的爱慕自己的丈夫，使无论是以色列和犹大都如此的得到救赎，如此的回心转意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点。我们来讲的第三个大点，就是23节到26节，这是神对以色列安慰的应许。大家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以后，就说公义的居所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这是23节。当神扭转一切，大家再唱锡安之歌的时候，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，农夫和放羊的人，要一同住在其中。疲乏的人，我使他饱愈；愁烦的人，我使他知足。感谢神，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。像农夫、像放羊的人，这些都是社会的最底层的，他们都要在西安得到回归，在西安得到恢复，在西安得到满足，在西安得到喜乐。疲乏的人要得到饱足，愁烦的人也要喜乐知足，感谢神。神不只要恢复以色列，这里也特别说到了犹大，对不对？哎，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，在这里啊，26节是让我心里啊非常难过。啊，读了这句话非常难过，非常感动。26节啊，在这里说，先知说我醒了，觉着睡得香甜。耶利，你这一生睡过多少好觉啊？多少辗转，多少失眠，多少流泪。多少痛苦，多少哀歌，对不对？他又是一个小心眼的人，胆小的人，整天在床上啊辗转反侧呀。可是，神将新约启示他以后，他说什么呢？我醒了，觉着睡得香甜。久经丧乱呐，难以入眠呐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 他醒了，他觉得睡得香甜。我们要知道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年老了，岁数大了，睡眠都不好。啊，远莲经常跟我讲，该睡的时候睡不着，不该睡的时候打瞌睡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。可是有一天都要恢复到正常，我们会觉得睡得香甜。感谢主，这就是在基督里的福气，在神面前蒙恩的福气。感谢主，我们只有在新约里，在那个宝贵的主耶稣的救赎里，主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”哈利路亚！我想这是耶利米一生中最喜乐的梦，甚至他都记载在圣经里。神要告诉他，那将要发生的美事。那么，那将要发生的是怎样的一个美事？又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？是怎样的落实在我们的属灵的实际里呢？我们下次再和弟兄姊妹分享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主要来讲新约啊这个主题，我们也许换换题目，也许还用这个题目，求神怜悯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。